非政治新闻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非政治新闻专题节目。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俄罗斯科学家在分子生物学无人驾驶扫雪车的研发上的成就。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综合征和古代巨尸，我们都知道些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一头由俄罗斯微生物学家克隆的奶牛已经顺利繁殖后代。这项实验是在俄罗斯波多利斯克市俄罗斯联邦家畜研究中心的一个农场上进行的。从技术上来说，这项技术并不新鲜，而且对养牛的实践应用也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科学家对这项克隆研究的兴趣与有前景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有关。 这一研究想法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积极支持，并给予了拨款和创造研究条件。预期的研究结果是培育出动植物新品系和微生物的培养。现在俄罗斯联邦家畜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正试图研究培育遗传基因被编辑过的个体，这将比传统育种方法更快更有效。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是克隆的牛犊， 出生时也会有一些异常。幸运的是，这是可逆的，但是目前在带有编辑基因的后代中，胚胎死亡比例非常高。虽然暂时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但社会对转基因生物的态度可能会成为另一个障碍。俄罗斯从2016年开始，法律规定禁止种植和培育转基因生物以及使用这些生物产品。 然而，科学家们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基因编辑的话题在微生物学界中已经变得很平常了。俄罗斯科学家正努力跟上国际趋势，对他们来说，这甚至不是一个经济可行性的问题，而是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界中的威望。莫斯科理工大学的工程师们正在为公共服务事业设计一款无人驾驶车。 它能够自动清扫街道和院子里的垃圾、树叶和雪，以及喷洒除冰剂。它将由一个具有机器视觉技术的自动系统控制。该系统将能够识别不同的障碍物，并以正确的方式避开它们。为此，工程师们正在研发特殊的算法，而用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将来自于摄像头和超声波、静电及其他传感器。 该车是在一个低噪音、电力驱动的轮式底盘的基础上制造的，清扫所需的工具和其他配件将用通用的固定器固定。该设备的试验样机计划最早能在2024年推出， 其系列化生产应于2025年开始。俄罗斯科学家对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综合征进行了大规模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持久长期影响 被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综合征，简称新冠后综合征。新冠后综合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大多数康复的人身上。不管他病重与否，俄罗斯科学家们对这种现象的广泛普遍性感兴趣，并成功通过调查研究医生这一高危群体整理总结出所有可用的信息。结果显示， 新冠后综合征具有普遍性非常广泛，康复的人中有一半有这种综合征，其中综合征严重的人有80%的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尽管病本身很轻，但接种疫苗和病毒变异都不会减少患上新冠后综合征的可能性。据统计，有70%的女性和50%的男性都会出现长期新冠后综合征。
这种综合征还包括其他风险因素，肥胖和各种形式的过敏。关于新冠后综合征的最明显表现特征，俄罗斯研究者的数据与国际研究一致。最常见的是，大约有一半的人表现为气喘和体乏，其次是记忆力出现问题，有1/3以上的人有这个问题，还有较少数人出现认知障碍问题。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拿定主意和处理新信息， 这个比例占27%。第四个最为常见的是呼吸系统问题，以及极少数的肠胃问题，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症状，如慢性病恶化、肾脏出现问题、心脏病发作、中风和诱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庆幸的是，
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小。在乌拉尔地区，考古学家继续对比尔姆边疆区的一个洞穴进行勘探。 上世纪90年代在那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狮子头骨。 尽管这个头骨丢失了，但科学家们继续在邻近的区域探寻，这并不是徒劳的。 2016年在巴什基里亚国家公园的伊玛纳伊洞穴中 发现了一个有5只巨狮遗骸的完整埋葬地。 此外还保存有500多具古代动物残骸。 每具残骸都要比一般的非洲狮子大1.5倍， 不算上尾巴，体长2.5米， 肩高可达150厘米， 体重可达500公斤，
可根据已发现的碎片重建猛兽的头骨。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动植物生态研究所的专家们目前正在计划对首次发现这种情况的洞穴进行详细的研究，也许他们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就是巨型动物的骨头是如何出现在洞穴中的。 它是否与古代人有关？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非政治新闻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下次节目再见。